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上个星期三呢，这个蓬佩奥啊，在接受福克斯主持人肖恩·汉尼提采访的时候，表达了他2024年参选美国总统的愿望。其实早在1月21号，蓬佩奥就在自己的推文里面写了一个数字，1384天啊，你那么一掐算吧，这正好是2024年总统大选来临之日。川普总统在离开白宫当天说了，说这个记住我们，我们会以某种形式回来。那么我们看蓬佩奥一月份的这个表达，实际上啊透露了三层含义。第一呢，我们看作为国务院负责人啊，这个蓬佩奥国务卿是非常有政治自律的，这样的表态他是在一月二十一号做出的，也就是说根据宪法，他所担任公职的这一届政府在一月二十号结束了，然后他才放弃政府官员被要求的非党派色彩，才正式宣告为竞选下一届政府而努力。我们要读出来啊，这其中的政治良知和职业操守，虽然只是简单的一个数字，看得出来蓬佩奥啊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第二呢是什么？1384天可以表达他继续辅助川普竞选2024总统，并愿意再次应召成为下一届的政府议员啊，可以有这么一层含义，对吧？那么第三层含义才是，也许自己也将参选下一任的总统竞选。这三种情况都符合川普总统所说的我们将以某种形式归来啊，离开白宫的时候做出的这种政治预期。那么大家为什么会对这个蓬佩奥是否参选和他的政治态度如此敏感呢？其实说句实话，在以往啊，对于离任的高级政府官员未来在政治上的计划呢，怎么说都是一个关注热点，但是从来没有过这一届政府交替过程中大家对政治家门走向的热度啊这么高。因为首先就是什么，就是对于不公正选举的广泛而深刻的极度的不满，所以大家都期望正义早日到来。这种期盼带来了对政治家们，对政治领袖啊，希望他们能够振臂一呼啊，对这种依赖和响应啊，可以说都是空前高涨。人们自然而然的呢，都在挑选自己的队长嘛，啊，挑选那个能带着大家往前走，挑选那个能够真正有勇气、有智慧带着大家的人物。当然了，对于所有的候选人就会更加关注嘛，是吧？也会关注这些可能的候选人会不会对当下这个，可以说川普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精神领袖，是吧？那么你这个候选人会不会对川普的辅助力度有多少呢？你对他的忠诚程度有多少呢？也要看这个，因为毕竟在大选日之后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里面嘛，充满了背叛、出卖、临阵脱逃，有一个特有的词汇吧 ，RINO 嘛，啊，以共和党名义出现的共和党人，这大家都很担心，是不是？你说你要参选了，你是不是也是这种以共和党的名义出现的共和党人呢？另外呢，美国民众也是看得很清楚了，未来的政治领袖将面临从所未有的困境。你这一次总统大选带来的美国政治生活必须赶快改变，对不对？你漏洞百出、被恶意操控的这种选举，如果不实现自下而上的从州县开始的法律制度的补漏，并且有效而坚定的拒绝来自联邦一层，因为现在众议院现在形成叫什么，叫为人民法案，你如果不拒绝这个，那么一切纠正错漏、捍卫美国传统价值的努力将会变得更加困难，甚至是遥遥无期。你看嘛，这个什么是以人民的名义出现的法案，这个美国人看不懂，这大陆的来自任何一名来自中共暴政下的民众一眼就能看穿了，是吧？你天天就按照这个来自宪法、来自这个捍卫民权的宪法做事情，哪里需要把人民挂在口上嘛？为人民服务的牌匾后面藏着那个中南海，不就住着离人民最远、盘剥人民最狠的中共最高权力层吗？啊，然后人民法院啊、人民公安、人民解放军，哪个不是恶狠狠的、满满的？手上都是人民的血债。这个众议院的为人民法案，其实民主党在2019年初掌握众议院之后啊，当时就推出来了， 你看他那个编号啊 ，HR1 啊，这方案就是排名第一的议案，啊，一上台马上出这个方案，这次也是第一时间由众议院推出。它的内容呢是什么呢？允许全国性的大规模邮寄投票。为什么？这次问题最大就出在这里嘛，对不对？今年是因为有一个疫情的借口，那川普是看透了这个邮寄选票的这个糟糕的地方，也反对邮寄选票，但是还是受到现实这个疫情社会恐惧情绪的干扰。那么这个法案一旦通过，那就不需要再有疫情这样的特殊背景了，是不是？有没有疫情都要大规模的邮寄选票了，所以就等于是把排名第一的作弊手段给合法化了。还有好多呢，其中还有一个什么允许16岁、17岁的青年可以青少年选举登记。为什么？你去美国的学校问问孩子们啊，你说川普和拜登你选哪个呀？啊，那个时候十月份去问他们，齐刷刷的举手选拜登，你选川普的都不敢说话，都不敢说出来。这就是美国极左势力50多年来教育的结果，年轻人接受极左思潮甚至接受社会主义的比例相当高。降低选举年龄2岁，就意味着一下子增加有利于民主党的选举人票多出来3%、4%左右，这在很多地区都可以形成绝对优势了。哎，还没完呢，一边弄小的，弄你17、18岁的，一边还弄老的，两头打主意。这个为人民法规规定啊，法案规定说是各州必须允许选票收集啊。什么是收集呢？就是允许这个政党出钱的那些工作人员直接跑到养老院去收集缺席选票。你年纪大了行动不便没事儿，我替你投票去啊！你老眼昏花，不要紧，我替你填写。你看到没有？如果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民主党用这种合法而熟练的这次作弊手段啊，将成为什么啊？永远化的、持久化的一个手段。他民主党将成为美国的永远的执政者。美国民众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要改变这个现实现状啊，就必须拥有什么？拥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有强大的不可收买、不可妥协的、不会妥协的灵魂，才能在这样的逆境中挽回共和党和走回美国传统价值之路。川普当然是不二人选，对吧？但是我们看到形势也是险恶的。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所谓为人民法案，咱先把那个会毁灭美国民主制度的为人民法案咱给它放一边去，咱们就说现在已经通过的1.9万亿纾困法案。麦康奈尔当年还说呢，说不是当年了，就上个月，一些共和党议员在这个拜登啊前脚刚进白宫，他们后脚共和党人就跟进去了，这拜登先生，您不是说了吗，这美国现在需要这个磨平分歧啊，要重新团结嘛，那咱们团结一下吧，咱们商量一下纾困法案吧。结果呢，我跟你说被轰出来了，也许没有说那么无理是轰出来，但是民主党人的确是寸步不让，哪有什么共同协商的事儿啊。我在前一期节目中提到了一位在白宫中实际在拜登后面掌控实权的人物啊，罗恩·克莱恩。拜登答应的可以谈的几个方面，那克莱恩作为白宫幕僚长，你想什么是幕僚长？你本来就是一个这个军师无用的这个角色吧，是吧？水浒的军师无用，哎，现在好像一说话跟宋江的口气一样。所以说这样的格局根本就已经不是什么三权分立两党制衡了，而是一党天下了，几个人就能说了算了。民主党单独起草的这个纾困法案最要命的是什么？1.9万亿的巨资啊，可以说啊，只有1700亿是用于应付 COVID-19， 3500亿美元拿去给这个民主党管理的这些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长期管理不善啊，长期跟联邦要钱。你像这什么，这就是在稳固和扩大民主党的控制地盘嘛，几千亿美元呢，那些民主党自己的活干不好甚至要破产了，现在好嘛，把钱拿到手了。他们原来这种作为啊，川普天天骂他们，对吧？现在的好，钱到手了，你说他钱拿到手了以后他还能反过来对川普好吗？用国家资源做大一党势力，这个颓势要翻转更加不易了。 对吧？共和党的金主们，说到这个科赫家族 Koch， 这个科赫家族啊，这个典型啊，这是作为共和党的老一派的这种金主啊。这老科赫说什么？他说，除非他死了，否则家族永远都不能上市。哎，他是什么？他是不到200亿的这个身家呀，哎，加上他这个做派，工业时代遗留下的老顽固，他怎么跟那些数千亿身家相比？那些人还拥有全球金融资源，拥有大科技公司、社交媒体平台呀，你跟那些民主党的金主们怎么较量？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这种宣传手段呢，就像什么？就像村头电线杆挂一个大喇叭，跟家家户户拿收音机的区别一样，是不是？你大喇叭能干得过这个家家户户通的收音机吗？更何况极左翼和共产主义完全的附体民主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式，那种什么操控街头运动啊，搞工会啊，搞社交媒体，取消文化呀，敢于造假，敢于上极端手段呢，你干得过他们吗？更何况像科赫那样的金主代表的财团利益啊，跟川普领导的民粹主义啊，它本质上也有些立场的矛盾。这一切也导致了比如说像彭斯、像海利这样子的建制派的反水啊，那刚才说了 Rhino 更有他们了，是吧？就是假共和党简直就是出卖嘛。所以我们知道民主党人即便是弹劾丑剧告终，但是最高法院对川普税单的反常判决等于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开放了一个极其恶劣的趋势，那就是对川普本人的猎巫行动并没有终止。即便是他已经成为了一介平民，依然要对他赶尽杀绝。再看共和党，共和党人获取权力和选民支持需要川普的背书和推荐，哎，但是很多共和党人当他们开始了政治旅途后，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了他们能够更好在华盛顿沼泽中生存，或者换句话说减少来自民主党的对手或者党内对手的打击的力度，他往往又要弱化川普的存在，得了川普的好，然后呢，哎，还要跟川普保持距离。所以这些情况我这么跟大家一说呀，恐怕大家对于蓬佩奥表达参选的意愿就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不对？是多么的不容易。人们担心的总结，这个担心的这个总结，那个拿出来的应该是这个三条啊。第一，就是这种复杂艰苦艰巨的情势下，民主党一党独大和共和党分裂软弱的情势下，你能否担当大任？不是说你能去参加选举，想参加选举你就能去，你能实现这个任务吗？第二是蓬佩奥到底忠诚度如何呀？到底是张飞啊，还是脑后有反骨的魏延呢？第三是什么？就是川普的参选决心如何？你蓬佩奥，你参选的愿望会跟川普的参选愿望冲突吗？那么回到咱们一开篇说的上星期三的这个采访了，蓬佩奥的表达其实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一个前提啊，就是问他的话是He would consider entering the race if former President Trump decides not to run again. 啥意思？就是川普总统决定不再参选了，然后呢，蓬佩奥呢才有可能予以考虑，是这么一个前提。啊，其实，在蓬佩奥的回答当中啊，有一句话，啊，甚至那个话里面的那个关键词啊，被很多媒体忽略了啊，也许是故意的啊，也许是没有啊真正的去了解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词的深刻含义。这个简单的表达其实啊已经回答了啊咱们刚才提到的三大疑虑。你能完成使命任务吗？你是真正的忠诚吗？你跟川普的计划有没有冲突？那什么词儿呢？ Good fight， 哎，好战，好好的打一仗，哎，这意思。在国内啊，中共媒体中啊，就干脆就把那个 good 那个好字就给省略掉了，说蓬佩奥一直准备战斗，意思上呢，大体表面上没有错，这个翻译啊，但是深究的话呢，却是一个扭曲。哎，为什么这么说呢？看似没错，却又扭曲呢？因为这个词啊，这个 good fight， 实际上它来自圣经，是作为一个就是说基督教教养深厚的信徒，蓬佩奥
和现在这个美国是一个基督教信仰广泛的这么一个社会，所以蓬佩奥这样的表达含义实际上是深邃的多，在报纸上在媒体上这么一宣传是很有味道的。哎，我跟大家解读一下啊，这个词儿啊 good fight 它是来自于圣经啊提摩太书，那里面是这样说的，说 I have fought a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a race, I have kept a faith。 这里面那个 fight 啊，是一个战斗，这个斗争，你想呢，这打仗战斗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战斗好的斗争呢？这句话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其实这句呢是提摩太记录了圣徒保罗说过的话。保罗何许人呢？是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新约圣经有一半是他写的，他自己是犹太人啊，家庭是犹太人家庭出身的，但他却是第一个向非犹太人的世界传播基督福音的。他小时候啊，在家里吧学了这么一门手艺，就是用马海毛，就是那个土耳其安哥拉羊毛啊，用它来编织地毯编织帐篷。早年传福音 你去这么远地儿，你也要差旅费啊，住店的吃饭呢，对吧？他就用这个手艺啊来养活自己啊，边走边给人织毛 织这个地毯。他传福音的地方就是地中海沿岸这一带，北非这一带正好呢都有马海毛啊，生这个安哥拉羊，所以他呢就一边在人家家里面编织地毯啊，一边跟人家传福音，哎，这边地毯编好了，那边的家人也成了信徒了，啊，但是这个传基督教啊，当时也是遭到迫害的，保罗呢也是多次被捕入狱，最后一次就被迫害致死了。提摩太书里面就记录了那句 "Good fight"。那么那句话呢，实际上就是保罗被抓了后啊，他回忆自己人生说的话，啊，他说自己啊完成了人生之旅，啊，保持了对上帝的信念，啊，打了一场好仗，这样说的。那么这一场好仗，好的战斗是什么意思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呀，战斗啊不是血肉之战，而是与黑暗统治者，与这个天上邪灵属灵大军的抗争，所以是好战，哎，是善良之战，不是暴力之战，是信仰之战，啊，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1月6号那天，川普总统在演讲中啊，现场演讲中就多次说到了 fight， 就是一样的含义。他不是说大家去暴力去打什么人去。却被国会山里面的人恶意的说川普号召人家去 fight 去暴力。川普的信仰就这样被那些把这个基督教祷告的 Amen 改成 A woman 的人就给篡改了嘛。那么蓬佩奥在这里引用 good fight， 不仅是首先表达了他参与2024总统大选是一个来自上天的使命，是有深重的信仰色彩，因此有着更加不可推卸不可软弱的初心，哎，这样你想，来自信仰者的使命感，当然要比中共媒体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无知省略掉的那个好字儿啊，它突出的什么？突出了政治目的去斗争嘛，是那种解读嘛。所以，蓬佩奥的这番来自信仰者的这种解读，要比这种俗政中共媒体俗政的解读要深邃高尚的多了。而且蓬佩奥的引用呢还有一个非常妙的地方是什么，他你看他是记录了保罗生平的提摩太写的，提摩太呢是保罗晚期传福音最信任的助手，哎，他的这个 good fight 不仅是保罗给自己的生平总结，他也送给提摩太的话，他写在给提摩太的信中也是说你得 good fight，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期望。而且保罗自知啊 是自己来日不多了，就，啊，主动带着提摩太到处传教，而且主动的把提摩太介绍给传过福音的那些教区，然后对人们说呀，啊，这个提摩太，啊，我称颂他，啊，等于是就是为他背书嘛，啊，推举提摩太担任这些教区的主教。所以保罗之后啊就是提摩太完整的坚毅的继续走着保罗的那条传福音之路。所以朋友们要看到哈，蓬佩奥智慧地回答了人们普遍会存在的疑虑啊。首先啊，参选的这个愿望更多的是来自信仰者的使命感，这样的使命感 将是我们在当下这种美国暗黑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唯一能取胜的精神力量。这回答了刚才第一个疑问，是不是有能力，对不对？第二个呢，他在采访中对汉尼提明确川普如果不参选的前提下，他的这个回答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川普精神的忠诚和政治遗产的传承。就像当年啊，保罗在知道自己无法继续前行的时刻信任和委托提摩太一样。妙不妙？是吧？你要读懂了这个圣经故事啊，和他这时候的引用啊，这真妙啊。为啥呢？我跟你说，这个蓬佩奥啊，曾经长期担任基督教福音派的主日学的老师，星期天呢就去给孩子们上教会课去了，所以他呀对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义的积累非常厚重啊，信手拈来啊，再加上跟自己的政治愿望结合起来，所以才做出了这种充满政治智慧的回答。当然了，在这个采访的后半段哈，蓬佩奥还是表达了对拜登政府的一个对他们的一个批评吧，就说你原来是咱们是美国优先，现在到你拜登政府这里变成了叫什么，叫谴责美国优先了，是吧？那么对于中共来说呢，蓬佩奥作为国务卿嘛，啊，长时间是跟中共打交道，也是告诉了整个世界啊中共的邪恶本质。那么他在这里也是寄予呼吁，认清中共对我们基本生活的持续威胁。咱们一看他这篇表达，实际上也是什么，就是与 CPAC 的保守主义行动大会精神是一致的一种表达，也是蓬佩奥在当下这共和党内部啊是分裂严重嘛，他自己的一个政治态度和立场的清晰表达。当然，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咱们说现在你真是你想远离政治都不可能了，你想远离政治，政治可离你越来越近。政治的变迁正在与众多的善良人们的心愿相悖，甚至开始侵入我们的生活。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做的恐怕也只有一场 good fight 了。江峰漫谈，我们下回再见。